哦，何等恩友！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恩友，你是我们生命的救赎者。我们曾经死在过犯和罪中，但是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有的苦难你都经历，所有的眼泪你都明白，因此你能够成为我们的恩友。无论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候，还是在暴风骤雨的时候，亲爱的恩主，你都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遭到世界的欢迎还是逼迫，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可以来到我们救主耶稣的座前来向你求。主啊，你今天要借着你的日子来得着我们，今天我们要借着你复活的日子来得着你。主，你深知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软弱，你是我们这些软弱者的救主，你是我们这些死在过犯中人的救主。你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用你永生的生命来代替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宣告，我们是被你保护的，没有任何的动。耶稣基督，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谢谢敬拜团。哇，好久没见面了。大概有两个多月没有在我们教会，先去加拿大，然后去中国，然后回来。今天正好张牧师有事外出，去我们母堂了，我可以和大家见面打个招呼。我发现又有很多新朋友。我每次回来的时候都很特别感动。我发现啊，一个城市好不好不在于这个城市，而在于人。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在乎人，回家也是在乎人。虽然我先生正在说我好像现在在欧洲，在加拿大，在亚洲各地的时间可能已经加起来要超过在美国的时间，但我觉得好像就是回到这就是真的回到家。我每次他们说你们洛杉矶有什么好，我到各地人家都会问这句话，我都觉得洛杉矶特别好。然后东部的人就说你们洛杉矶连树都没有，我就特别郁闷，我们确实树比较少。这次在中国更北说你们那都在烧火，你不看回家看看你房子有没有燃着。我在想为什么我觉得洛杉矶特别好，因为你们，因为我们教会，因为弟兄姊妹，因为你们，我在外面就特别有底气，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知道你们为我祷告。叫牧师出去我们也是为他祷告，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出去，我们星期三的祷告会只要你告诉我们，我们都会为你们祷告。因此这是一个家，一个基督的身体。现在从感恩节开始我们就进入了节日。美国每次从感恩节开始要一直欢庆到元旦，而我们华人呢就一直要欢庆到怎么样，春节。这一下子就几个月，就是四个月过去，所以我们好像有四个月都在欢庆之中。现在圣诞节大家都经常要做的一件什么事呢，都是购物。我们圣诞会有很多都定睛于马槽。我很多年前在海外校园做主编的时候，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从马槽到十架。 我每次看见马槽的时候，都会看见耶稣基督的荆棘冠。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像一个礼物似的，是上帝天父给我们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礼物不是一个金光灿灿的马槽，是一个如同荆棘冠般的简陋的马槽。是因为人子到这个地方来，没有人欢迎他，甚至没有一间可以容纳他的客房，身在马槽。并且最重要的，这个礼物不仅仅是马槽中那个大家都爱的婴孩，更是十字架上那一个全身披满血，被枪锥扎痛肋旁，头上戴着荆棘冠，以至于那个荆棘是毒的，以至于头上发青，是那个被他所爱的人大喊钉死他钉死他气绝的耶稣基督。如果以说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过圣诞节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非基督徒也许只看到金光灿灿的马槽，甚至只看到那些购物的广告，而基督徒在圣诞节纪念的是耶稣的生，更是他的死。所以我们今天这篇我的信息是从马槽到十字架，我们来会简略的看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从马槽到十字架是如何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基督徒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一生为榜样。我们一起来读三节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我们一起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仅仅这三句经文，就给我们看到从马槽到十字架，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其实就是基督的门徒，就跟随基督的。那我们就来看基督。第一，他本有神的形象。你我也是按神的样式造的，所以当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平第一件事，他的道成肉身，是一个本有神的形象，而不以自己本有的那个身份为强夺。我们也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不与神同等，阿们。然而我们却常常以自己的身份为强夺。我们有各样的身份，我们可能在比较成功的有成功人士的身份，在家中做父亲的有父亲的身份，做母亲的有母亲的身份，那在小组里面团契里面团契主席小组长有身份，在教会里面好像也有很多身份，从牧师传道啊、长职，一个一个都很有身份。没有什么人没有身份，但你能够不以自己的身份为强夺吗？甚至一个基督徒，他有的时候也会以基督徒这个身份为强夺。一旦跟人吵起架来，在家里面都是说啊，你这人不信主，所以你怎样怎样。当你以这个身份为强夺的时候，当你以这个身份要求别人尊重你的时候，当你以这个身份来好像从上往下有一个强势的时候，耶稣 却不以他与神同等的身份为强夺，道成为肉身。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耶稣基督的谦卑，不以自己的身份为强夺。阿们。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不以自己的身份为强夺，在教会中每一个人彼此之间都是弟兄姊妹，如果能够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我们才能够共同来兴旺福音，才能够彼此相爱，让人看见我们的主就在我们中间。第二个，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有的时候不以自己的身份为强夺了，但我们指望别人记得我们的身份，有没有？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要学习谦卑，进食祷告了好长时间，我觉得总算谦卑了，然后一看我谦卑了，这帮人更踩踏我了，就我可以跪下来，但你们不能骑在我头上，我可以自己谦卑，但你不能当我真的就是病猫，是吧？老虎不发威成病猫了。那阵子我现在还没有信主，我们有两个姊妹先信了，就发现，我相信在座的姊妹一定跟我有同感的，自从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地位是直线的下降，而那边的地位直线上升，而且那边也丈夫们也不考虑我们是存心谦卑，渐渐他一开始还有感恩忐忑的成为将军，等将军坐久了，他就觉得理所当然的，然后弟兄们开始以他们的身份为强夺，以至于很多姊妹我在辅导的时候还说我是存心谦让了，但是不行啊，他没感觉啊，所以我还是得为自己争一块地方。耶稣怎样？既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顺服到什么时候？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整个过程中，他的不以神与自己，不以自己的身份为强夺，虚己，成为人的样式，顺服，以至于死，这些点是怎样做的？第一条，在被献中成全旨意。我一般来说用的经文不会很多，我们都是释经讲道，但今天我会用很多经文，原因是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里面这些描述耶稣生平的这些经文。好，路加福音二章四节，我读，从现在开始我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我们重温一下这个过程。二章四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牧羊的，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所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好，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每到 Christmas 大家都会念一遍甚至演一遍。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被限制。他本来是无限的神，但他却进入有限的肉体，被限制。被限制的第一件事，他还在母腹之中，就要遵守那个并不是好的王，对吧？并不是一个好的政府，当时他是殖民的，他遵守规定要去报名上册。他到了报名上册以后，他到了那里，他在母腹中就颠沛流离。到了那里以后，却没有一个生的养的地方，不要说月子中心啊、医院啊，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要生个孩子可讲究了，一定要生在什么地方啊，要条件怎样怎样好。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其实他是，你认为他是主动的要找马槽去生吗？是被动的。因此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与我们能够认同并且理解我们的难处呢？你我生命中有多少的难处是被动的？你我生命中多少的处境是被动的？被动的，这是人，一个人一定会经历的，因为你不是神，你是肉身的人，你就会有很多的限制。你在母腹之中只能够颠沛流离，跟着妈走，你不能自己要求待在哪里，然后你被生的地方也不是你选择的。但是耶稣这一位神，他有没有可能，哎，我当时就不待在马槽里，我就跳到天上，站在高空，以婴孩的形象，就像现在 Christmas 经常做的，光射全球，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啊。但他既然要成为人的样式，既然道成肉身，他就愿意以人的样式来服侍，来顺服天父的旨意，就生在马槽。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一动都不能动，而且不能说什么，是吗？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就以他的顺服和有限来让，因为对天父的信任，让神来做事。神怎么做事的呢？神就派天使让牧羊人，向牧羊人对他们说，我报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然后牧羊人知道要在今天要大卫的城里生一个救主，是主基督，然后跟他们说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在野外有一大队天兵来赞美神，歌唱赞美。这一切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做的吗？他没有派天使，他没有派一大队天使赞美，他只是静静的卧在那有限的马槽里。以至于他们来看他的时候，那些牧羊人来看这个耶稣的时候，这一位人类的救主，这一位基督仍然只能是裹上了布待在马槽里。甚至我们常常说三个博士来送礼物，这个礼物对他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在各样的被限中，各样的被重中，各样的软弱中，各样的好像我们觉得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要干点什么。但耶稣基督静静的在那里，因为他与神是连在一起的，他与天父是连在一起的，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既然是连在一起的，他完成他的使命， 道成肉身成为婴孩，那么天父会派大队的天使歌唱，圣灵会来感动这些牧羊人，四处传扬他的天使关于他的话。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我们在我们的背线中，在我们好像不能的时候，只要你能够顺服神给你的环境，你就能够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阿们。如果你要做点什么改变这个环境，其实在这个环境之中，上帝的旨意就不能被完成。好，第二条，以人的样式履行使命。耶稣基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我记得特别清楚，2005年我读完神学院，为什么2006年1月会到海外校园去当编辑呢？我们举家搬迁呢，原因就是2005年的时候他们约圣诞稿，我给他们写了一篇圣诞稿，写的中间就写到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从产道经过。那么当时的编辑就说，哎，你怎么写这个耶稣基督好像也这么生出来啊，从产道啊，然后被挤压会哭啊，当然那个编辑是个男生。我就发现我们常常忘记耶稣基督是100%的人，我们常常只记得他是100%的神，我们敬拜他，但是当你忘记他是100%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苦难与这一位救主离得很远，你会觉得他在十字架上死也好，他受鞭伤也好，好像他最后就是为了完成救恩，你感受不到耶稣和你一样被背叛、被鞭打、被受限制、被放在不合适的环境里，你感受不到他所为你做的。我们每次生病的时候，有苦难的时候，我们盼望来安慰我们的肯定是懂我们苦的人，至少最好是他也受过这个苦，对吧？你不希望一个从来没受过苦的人到你这来夸夸其谈。所以如果你要真正与耶稣联合，真正从他那支取力量，你不仅知道他是100%的神，更要知道他是100%的人，和你我一样，这样100%能够有喜怒哀乐，承受苦难，并且对背叛、对弃绝、对羞辱有感觉的人。因此这个地方他说以人的样式履行使命。耶稣来到地上，在路加福音3章继续记载，他说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哒哒哒，后面很长，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从这几句经文，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也受洗，他虽然没有罪，但是与我们有罪的人认同。受洗当时是受的什么洗呢？是一个悔改的洗，还不是圣灵的洗，当时是施洗约翰做的，就洁净你的罪。当耶稣愿意成为人的样式，就做人当做的事的时候，上帝才发生这样一个神迹，天父来见证他，这是我的爱子，圣灵降到他身上。我们常常都希望上帝天父在我们身上行神迹，对吗？常常都希望，哎呀，我们也能够被神来浇灌，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但是在什么时候你成为呢？不是你特别强调自己多么属灵，特别强调自己与别人多么不同，特别强调自己多么有恩赐的时候，而是你 能够像耶稣一样谦卑顺服，来遵行世界上的，我们说地上的教会的一些各样的这种律法，你认为律法或者社会上的法律。因为从耶稣来说，他将来你看施洗约翰都不敢给他施洗，说我应当受你的洗，受，因为耶稣来，接下来我们再过23号吧，我们就有施洗仪式，是受圣父圣子圣灵的洗，是圣灵与火的洗，而这个施洗约翰他的洗只是水洗，水洗只是悔改的洗，所以他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对吗？但耶稣基督既然成为人的样式，他就谦卑下来。也许你在教会中，就像我们新约看到的保罗说的，教会里面有些规定，祭肉吃和不吃啊，那我们教会中可能板凳这样放那样放啊，或者教会中是先聚会后吃饭啊，还是主日学怎样啊，你觉得我是在神里面是自由的，你们这个方式不合适，可以修改，但首先你是要来顺服于教会。你的自由只有在这个自愿的甘愿顺服的时候，上帝才彰显出你身上耶稣基督生命的自由，而不是你高高在上凌驾于法律，凌驾于教会秩序的。阿们。因此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而且他是亚当的儿子，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后来他因为吃智慧树上的果子与神隔绝，因此这个灵就沉睡或者说死亡，因为没有一个呼吸，灵是一口气啊，与神的呼吸。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是叫人活的灵，当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使我们的灵活过来。什么才是活呢？就是要有呼吸，因此每次的祷告，经常的和神讲话，这才是呼吸，和上帝之间的呼吸，你才是活的。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第二个榜样，就是以人的样式来履行使命。第三个，被圣灵充满，胜过试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一定有很多试探。这个试探其实在路加福音4章，其实别的那个福音书里面也记载了，就是旷野的试探。旷野试探啊，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大家才能记得，对吧？我读一段，大家读一段。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神。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在这样一共是14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受到的试探 耶稣都先替我们尝试过，并且他胜过试探的方式其实就教给你我如何胜过试探的。第一个试探就是物质的试探，或者说生存的试探。今天弟兄姊妹、慕道朋友，我们来到美国，我们都是大部分人都是第一代，我们都有一个生存的危机感。因为如果我们在中国，在我们家没工作，我也相信饿不死，对吗？出什么问题彼此好像想想办法都行。美国你会叫天天不应，怎么样？叫地地不灵，你随时的感觉就是说没有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常常就是一个工作没有，一个丈夫没有了工作，全家的房子、车子、所有的保险等等等等都没了。那么生存的危机，它造成我们有一种无论现在有钱还是没钱，都有一种要拼命积存财宝，像那个地主一样。而且我起初看那个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中国可以不要一个粮仓积存财宝，特别像我搞艺术的可以活得比较清高。但是你在美国，因为我当时想，你要不积存一个粮仓，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贷款的，你怎么知道明天是怎么回事？那么耶稣和我们一样，他也会饿了。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日子满了他就饿了。明明是刚刚被圣灵充满去要干点什么的时候，就被带到了旷野，带到了旷野40天禁食，应该蛮有能力，但他饿了。用我们的想象都应该是被圣灵充满，被天父印证这是我的爱子，就应该大干一番事业，而不应该进入旷野。我们的想象是40天禁食祷告以后那蛮有能力，怎么能饿了呢？这是我们一种对宗教的想象，不是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走的真实。带领我们走的真实就是，当一个人要来服侍神的时候，第一件事，魔鬼撒旦就要来试探你，第一件事，你就要与神去独处在旷野里。所以旷野既是一个与神独处的地方，也是一个魔鬼撒旦来试探你的地方。因此在这里第一个食物，你看耶稣基督还有一个特点，他所有的回答都很简洁。我们通常觉得魔鬼撒旦来诱惑我们，或者我们感觉不到魔鬼撒旦诱惑，魔鬼撒旦借着人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都长篇大论，尤其姊妹爱长篇大论，是吧？我也是姊妹，我就尽量发现一长篇大论就跟谁呀、夏娃一样，多说两句就说过了。不可摸就挺好，他还来个不可吃就挺好，他还来个不可摸。耶稣的回答很简洁，他试探他说，你可以让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但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你我活着是单靠食物吗？有食物而自杀的人多的是，有食物而绝望的人多的是，有食物而饥饿到四处抢掠的人多的是。因此我们不要有一种感觉，我是新移民，我要先把石头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神祷告灵，把石头先变成面包，不能变一个面包，我变一屋子面包以后我再来读神的话。这是我们今天的方式，就上帝你先给我变点面包，然后吃饱了我再来听道。但神说你要来先求神的国和义，先听神的话。当你读了神的话，你心里满足，心灵满足的时候，你就真正能够饱足。当你里面有神的话的时候，石头在你面前就会变面包。不是用神的祷，用向神祷告把石头变了面包以后你才得到神，你明白这个关系吗？你是有了神才有万有，不是让神先给了你万有，然后顺带再去带着万有去敬拜神。 因为万有只在耶稣里面，你若不得到他，他是不能把万有中的哪怕掰一小块给你的。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得着那万有的主。第二个事情，魔鬼就是权柄与荣华。我们受的诱惑最低的阶层就是吃饱饭，吃饱饭了以后就有第二阶层，就是荣耀，就是权柄。我们就想要权柄，这个主要对弟兄来说。我发现姊妹坏就坏在对食物经常忧心，我经常做噩梦，说我老了没饭吃。以前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也没有饿过，我总觉得呀，到老了四处讨饭多么可怜，现在讨饭可以。那我先生经常说你不会要饭的。然后我的一个闺蜜，幼儿园时候的闺蜜，我的朋友都很长啊，幼儿园时候的闺蜜，她自己只做一个工人，然后她给我写信，她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她说老了我的退休金也够我们俩吃。当时我其实已经信主了，刚信主，我说你那两人个退休金，而且万一你老公不跟你好了，我们吃什么？他说我那个退休金，我们俩吃饭是肯定够的。大家给我算了个账，从此以后我就踏实了。你说闺蜜是何等重要，但是这个踏实还是很紧张，直到我认识真正的认识耶稣，而不是仅仅是成为基督徒。但是这个权柄这个问题就在弟兄身上了。我接触过很多弟兄，他们总要干点什么大事，我起初很不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干点什么大事，你大事或小事退休的时候都没事是吧？而大事的人都不适应，而且经常干点大事就如甚至有那种赌博心理，把一切都赌上去干件大事，然后一不成就全没了，一成了换妻，不成了妻换。但耶稣是怎样对待权柄与荣华的呢？我知道为什么弟兄们对权柄和荣华比较在乎，因为他们更在乎我人生的价值，我人生的价值。姊妹呢比较容易，但凡我们生了个孩子我们就有价值。我一直生不出孩子，我当时就很痛苦，我觉得生了个孩怎么说都是个事业了，没有孩你就得自己搞个事业，搞个事业常常搞不成，孩生出来一定能长大，只愁生不愁养。当然我听到很多养是很困难，其实你养好养坏他都在茁壮成长了，这是上帝给予的生命。那么这个地方荣华和富贵就是你我的价值，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当魔鬼要给他荣华富贵，说你只要拜我这些都归你，那么如果是我们可能拿了这些荣华富贵然后去干个惊天伟业，拿着魔鬼的给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干点神的活，是不是可以呢？甚至我们曾经觉得我暂时先爱一下世界，多爱一下世界，神先放一放，我赚了大钱以后给你捐个教堂，我绝对不只听过一次。早期还听到一直爱赌博的一个女士跟我说，我从今以后去拉斯维加斯赌博都是为了教会，把我吓一跳，我说你怎么能为了教会呢？他说上帝会帮助我的，因为我这个钱不自己占有，我到时候拿十分之一出来，不，十分之二出来来建堂。我说你拿十分之十也不行，你看他还藏了八分。这个姊妹当时其实还挺追求的，我也不知道后来，当然她有很多改变，主要是从罪的角度，她不觉得自己有罪，她觉得信主是锦上添花，让自己的生命更好，所以他就觉得让我的生命更好了，那我回报给主的就是。不过他确实好像去拉斯维加斯，那反正我不知道他怎么赌，因为我不会赌，我从来赚不着钱，所以我就不赌。他不知道怎么还是能赌着点钱，所以他会有这个想头。所以你看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机会都会成你的诱惑，你我从来纳饺子机也赚不到钱的人就不会想着去赌博，更不会想着靠赌博来 侍奉神。但你不要去笑，不光是赌博啊，有的人觉得我用一个不法的手段把一件事给搞完了，然后我能全身心的而且有能力来侍奉神侍奉教会，难道没有吗？当我们宁愿放弃主日的聚会，去所谓把我们的孩子培养大了侍奉神，所谓做好了我的买卖捐献给神，至于要去拉斯维加斯赌一笔钱盖教堂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没有区别，都是要用我的方法，用神不喜悦的方法来讨好我的神。后面那句是虚的，前面那个是真的。你今天如果不能够放弃一天甚至就半天的你的认为重要的事在教会中来敬拜神，你将来就不可能放弃你的财产来侍奉神。所以这里耶稣的回答也很简单，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他这里讲到你敬拜只可敬拜一位，就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你只有单单侍奉他，你敬拜谁你就侍奉谁，你敬拜马门你就侍奉马门，你侍奉马门就是敬拜马门，你侍奉你的儿女你就在敬拜你的儿女，你侍奉成功神学你就在敬拜成功神学。我们常常到了孩子听力节的时候来找牧师祷告了，我的孩子读了大学现在不去教会了，我的孩子现在中学就不爱来教会了。如果你在他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为了他一场钢琴课足球比赛你就可以不去教会，那孩子心里当然的觉得去教会是业余的一件事情。等到他出问题的时候你再希望他把神放在他的首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经常有爸爸妈妈是老基督徒孩子不信主，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在你生命中不仅你心里口里而且你在每一件事的选择上都是上帝是你的首位，如果不是孩子拷贝的是你的内心，孩子学的不是你的表面，孩子学的是你的内心，他仿佛把你内心的一切演给你看。好，那最后一个诱惑是什么呢？就是我是谁。所以这个魔鬼把他领到耶路撒冷就宗教聚集地，殿顶上是吹号角让人注意的地方，说你跳下去他就上帝就用让他的使者保护你用手托住你。我们常常也这样试探神，我们为了在人面前表明我们是属灵的，在人面前表明上帝是特别爱我的特别保护我的，不惜试探神。他这里耶稣怎么说？他经常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什么叫试探神？试探神就是让神你来让神做点什么事来证明你了不起，这就是试探神。你是怎样的人主知道就好，但我们常常就是要人知道我是怎样的人，甚至让主来帮忙。你是怎样的人是要主知道还是要人知道？要主知道。人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其实没有用，主知道你是谁这最有用，因为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是他记的。耶稣基督比我们更需要人知道他是谁，阿们。他尚且不用试探神的方法来彰显他自己的名。好，那他用什么方法来显明他的身份呢？第四条， 我们继续看到路加福音七章二十节说，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是怎样显明自己的身份的？他不是高声的一直在那大喊，或者行一个神迹，降一团火把一个村庄烧了，你们要知道我是审判的主，不是。当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医治人的时候，那约翰就让人来问他，他说，你把我做的说的去告诉他们。意思，我们今天这个月是我们教会怎么样传福音月，大家不要忘了，每一个团契每一个人在这个月，我希望大家都能至少向一个人传福音，至少将一个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带到教会来。那你怎么带他呢？你最重要的是你所说行的，你所说的，说的是传讲福音，行的就是爱人，而且这个爱里面带着圣灵的能力。今天我们仍然相信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仍然相信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伸手为人祷告，我们可以为病人祷告，仍然相信有神迹发生。这个神迹不在于你我有没有能力，而在于主的旨意，也在于圣灵的能力永不改变。阿们。否则我们在活人之地不能得见主的面，还有什么指望？难道下到阴间，难道死后才指望升天堂吗？我们指望的是此刻今天，在各样的软弱中，在各样的病痛中，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软弱，理解我们的痛苦，并且医治我们。我们教会是非常相信医治的一个教会，相信主全能的教会，相信圣灵仍然做工的教会。虽然我们不是灵恩教会，但是圣灵的工作应当在他每一个教会中都在运行，因为他应许他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受死使我们得复活。阿们。所以你们每一个人，不光是牧师传道人，你们当你们伸手为别人的难处祷告的时候，都要相信你伸去出去的手，耶稣基督的钉痕手就按在你的手上。耶稣基督第五条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从马槽生出来，三十年就在这么一个木匠家里过着，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然后三年传道。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事业没干多少，只带了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人里面还有一个是出卖他，其他的基本上是逃散，还有一个最勇敢的三次不认他。那些他医治过的行过神迹的呼喊何撒那的，最后都说钉死他，原因就是很愤怒，你为什么不做我们的王，带我们推翻罗马政府？原因就是，哎，你既然说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是要做点啥事对我们有利处啊。其实就是一帮吃饼得饱的人要钉死耶稣，所以他的事业是相当不成功的，最后自己也被抓住，还钉死了，不是没死，是真死了，埋葬了。如果你今天想想，如果你的人生如耶稣基督一样，生在马槽，长在木匠家里，长到三十岁总算传道了，有了十二个门徒，一个背叛，一个出卖，稍微有点影响的地方，最后人民要求钉死你，你 宁愿换一个强盗，你会不会说这是一个很失败的人生，没有事业？但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时刻之前，他在克西玛尼园第一和主和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这个和我们是非常像的，我们也不愿意有苦难。今天受逼迫的、被抓的、被杀的，哪一个是我特别想被抓，特别想被杀？更多的是在主面前祷告说：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他的荣耀就在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到今天，我们扪心自问，有几个人愿意在心中有多少时候对主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更多时候都希望主成就我们的意思，我们更多时候都希望主的意思和我们的意思一样，而不是我们的意思和主的意思一样。主的意思就意思意思，或者在小组在教会意思意思，我们的意思需要主非常意思，对吧？中文字多奇妙。所以他在这对主说，而且他最苦的苦悲并不是死在十字架上，最苦的苦悲是承担全人类的罪，以至于天父向他掩面不看，以至于他身上加着全人类的罪，包括你我的罪，以至于圣洁的神与他隔开，这个是最苦的。当他说愿意成就父的意思的时候，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我们读经文一定要仔细，加添了他的力量，他是不是立刻成了什么叫大金刚呢？金刚不坏之身呢？挂在十字架上也不疼呢？不是的，他仍然是百分之百的人。耶稣极其伤痛，他仍然伤痛他所爱的民要弃绝他，他仍然伤痛他的门徒四散惧怕，被魔鬼像塞塞子一样塞，他仍然伤痛他与天父的隔离。因此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今天你在圣诞节如果看不见克西玛尼园耶稣的汗滴如雪，如果你听不见耶稣基督的祷告，如果你看不到十字架上为你而死的耶稣，圣诞节对你毫无意义。因为如果他只是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而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世间只是多一位伟人。但因为他的死，使他的生成了福音，因为他的死使他的身成了天国临到地上，成了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因为他的死才使你我能够永生。而在这个时候门徒做的是什么事？当我们看门徒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不会这样。耶稣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忧愁都睡着了，这已经是第三次，第一次他们睡了，第二次他就唤醒他们。第一次他们要睡，他说你们不要睡，要警醒祷告，然后祷告了一阵回去看还是睡着了，然后唤醒他们再去祷告，祷告汗滴如雪，这边又睡着了。我们其实很像门徒，你我每一个人都很像门徒。他又回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今天这个时代是敌基督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有很多对我们的信仰逼迫毁坏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我们要面临很多对我们的信仰挑战甚至模糊的 挑战是直接的，模糊诱惑是间接的，你看不见的。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免得入了迷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祷告。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你我再被出卖，曾经被用亲嘴出卖吗？有可能曾经亲过我们、吻过我们的人出卖我们，但耶稣是被人用亲吻出卖，作为记号出卖。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他这么问着，主还没回答，已经有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你我在这样一个被逼迫、被打、被抓的，或者被这种世俗的文化诱惑、羞辱的时代，能够像耶稣这样相信上帝的掌权，能够像耶稣这样爱仇敌，以至于医好来抓他的人吗？这是耶稣基督的，他在十字架上，也是在他一生中的得胜。你的得胜不是拿刀砍过别人，你的得胜是收刀入鞘，用祷告，用爱。那么宗教领袖是怎样呢？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希律和他兵丁代表政府，那么众人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拿巴给我们。三个宗教领袖就比较有制高点的，我们说知识分子、政府、众民众都是要拒绝这位神。这巴拉巴是因为城里面作乱的杀人，下在监里。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又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没有该死的罪，责打就安慰你们一下，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拿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所以今天黑暗的权势的得胜，今天逼迫基督徒的得胜，你都不要以为奇怪，因为他们是这样逼迫我们的主的。而耶稣却是以十字架来完成救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七句话。第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在逼迫主，就像保罗一样逼迫耶稣，他都不知道是在逼迫主，他逼迫基督徒却不知道他是在逼迫基督，因此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即便是在十字架上，即便是在逼迫之中，即便是在弃绝之中，仍然有人要来信这一位能够在十字架上为人祷告赦免的主。而这样的人就与耶稣此刻就同在乐园。所以即便在十字架上，耶稣也没忘了传福音，因此在逼迫之中更要大传福音。第三，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这是耶稣向他最爱的门徒约翰交代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也是向母亲交代他的，让他去他门徒那。 其实更是让我们知道，耶稣这句话也是说给我们听的，在这个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其实就是在逼迫和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担当，彼此接待。第四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觉得最痛苦的事情。这句话也是为今天所有不知道的神，不知道神的人在呼喊。我们不知道神，我们与神隔绝，以至于我们常常陷在痛苦、愤怒、嫉妒、仇恨之中。我们今天也要像耶稣一样，替我们的民族祷告，替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祷告，替美国的人民祷告，替那些不知道的神的人来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你不要弃绝我们，你要将我们挽回，这才是真正的爱我的族人。最后耶稣也是第五句说，我渴了。这世界上很多渴的人不知道渴，知道渴的人不会渴死，不知道渴的人才会渴死，对吗？如果你心中渴了，你向神祷告；如果你心中不渴，将你里面上帝给你的那个水涌流出来给渴了的人。最后一句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从这句话我们就看到基督的门徒，耶稣最后这句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今天这个世代，如果基督的门徒能够有这一个心，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看重天上的生命册超过地上我的肉体的生命，我们就全无惧怕。在马太福音10:22-28，22节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今天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藏在斗底下的，我们的信仰不是藏在地下的，不是藏在教会里面的，不是藏在我们的卧房里面的。今天我们的信仰应当在房顶上宣告出来，你若不能在人前认我，我必不在父面前认你。信仰没有什么隐秘的基督徒。这个时代逼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你就否认主，或者你就当众承认主，没有隐秘可言，你隐秘别人也不让你隐秘，照样都会知道。这是主对我们最大的爱，使我们不再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使我们不至于有一天藏着藏着见主那一天就羞愧了，就不被他认。我们一起来读10:28，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最要怕他。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盼望我自己能敬畏那一位掌管生命和灵魂的主，而不惧怕这世上的权势，不惧怕杀身体的，而当惧怕那审判灵魂的。第四，因为我现在正在写宋尚杰的传记，接下来我将写一本有关山西太原太谷那边1900年义和团事件和山西教案，就那些宣教士被杀。我们看一张图片，就在这个地方 是当年太原就山西那边巡抚衙门的门口，现在正在装修。在这个门口，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拍这张照片给大家看？在这个门口，1900年6月13号，山西巡抚运贤将44名外国传教士、17名中国的基督徒，以及从寿阳别的地方押过来的英国教师，一家七口，全部带到这，那就是多少人呢？就是加起来六十八人带到这个，就是这个我站的这个地方，一一杀害、砍头。其中我看到，我这次查到很多资料，砍头的时候，其中有在当地建医院的，医过很多人，所以以至于义和团全民都好像下不了这个手去砍这个脑袋，而山西巡抚亲自砍的头。有一个妇产科医生，一个女宣教师，她哭着跪求说，你们山西太原，我接生过上百个婴儿都是难产，救过他们的命，今天求你们饶我一命，如果不能饶我一命，饶孩子一命。也被砍头。在这之前的一天，他们烧一个教堂的时候，里面一个宣教士，女宣教士，她已经跑出来了，但有两个中国的女孩在那放脚，就是小脚裹脚放脚，就走不动，她就进去救他们。把这两个救出来的时候，全民义和团全民报名已经涌上来，就把她推入火中，她就出来又被推回去，出来被推回去，活活在火堆里烧死。而且他们不仅砍头示众，而且当时破心，把心都破开，把拿出来弃尸，多日以后才被收起来去埋掉，待会会给你们看埋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山西教案杀掉外籍的传教士及妇幼241人，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带着全家在那服侍。今天中国会有医院，今天我们不再用裹小脚，今中国去掉鸦片，当时禁烟，就是有那个禁烟所，甚至今天你会刷牙，今天我们能识字，都和那些传教士有关。我去采访的原因是传教士后来死了，后来有我们说的八国联军，大家可以其实在国外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什么是八国联军，以至于后面庚子赔款，那些教会和传教士都不要这个庚子赔款，把这个庚子赔款都在中国建学堂，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很多大学，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大学，我这次专门采访要写的叫闵贤学校，它不是庚子赔款，而是那些被杀的幽布林大学的宣教士，他们的同学、他们的家人再捐钱去中国建学校，要开明治。他们说，不仅是像耶稣一样说，主你赦免他们，而且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此要把文化交给他们。在这个期间，据记载，本地基督徒在1900年6月，本地基督徒就有23000名，在山西这一个省，23000名本地基督徒被杀，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拆房屋20000多间。我到太谷，待会给你们看一个，我们看第二张照片，这个就是闵贤学校的旧址，现在的山西农业大学。这个小亭子下面，原来这个小亭子是个墓碑， 宣教士当时幽布林大学的宣教士死了，都埋在这里。文革前夕在这里把它要挖掉，挖掉掘坟，掘出来的骨头头发都是金色的。他们爱中国，以至于舍己，以至于埋在那里，且不在乎你把他骨头挖出来还是头发挖出来，因为他的灵魂在天上，肉体没有那么重要，没有什么。当相信生命册上有自己的名字，相信灵魂在天上的，与耶稣同居有永生的人，是不怕肉体被杀被抓被挫骨扬灰的。但是就在这个地方，他们砍掉了宣教士的墓，把都挖出来，后来文革武斗在那里也是最厉害的，彼此用机关枪，中国人射杀中国人，这都是有教案，都是有我都查到的这些资料。所以当初杀外国人，然后就会杀自己人，彼此互杀。但是我们来看下一章，新州。新州左边就是我站着的这张城门，就是新州的瓮城。他们当时将宣教士带去，骗他们说要把这一群宣教士以及宣教士的儿女，还有那些和他们在一起的基督徒，还有他们的就是做饭的啊，挑担的，就各种园丁啊什么，都说要送出城去。这瓮城是这样一道门，进去那边门，出去两边也有门，把他们送进去以后，那边门全部关上，他们就在这个中间，就看到这边中间很高，然后四面清兵兵丁起来射箭砸石头，把他们全部砸死在里面。前些年那张照片我手上现在没有，前些年因为后来这个城墙一层层的抹上去，抹泥土啊，抹石啊，抹上去，前些年一场暴雨塌方，就这个城墙倒下来，露出砖头，上面仍然有深红色的印记，当地人说这是血的印记，因为后面一层层上去，以至于百年前的血今天能看见。现在已经全部铲掉重建了。下一章就是这些被杀的、被破心的，这些就是零零碎碎的尸体被聚集葬在这里。有人去安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墓碑，但也被砍断了。下面是我照这个，当时我看到的，我们当时围绕这个墓碑祷告我们的神，求神赦免我的民族，求神遮盖洁净我们流人血的罪，求神让感动宣教士的灵，感动殉道者的灵，今天也感动我们。祷告后我回到北京，画了这张画，画没画完，因为油画要画好几遍嘛，我就又走了。我在想说这些的时候，如果你不看历史，你会觉得今天的逼迫很大；如果你看历史，你会觉得今天上帝真是怜悯我们这些软弱者，逼迫远没有过去大。如果你不看全球，不看全国，你会觉得你家里你那点事就是天大的逼迫。如果你看所有的，你就才会为主发热心。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只为自己活，只为自己的那一点利益，我不说到时候见主面的那一天，我想说你与不幸的又有何区别，多么的可怜。不幸的还靠自己打拼，你还要靠神替你打拼你在地上的荣华富贵。他们也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也是基督徒， 我们也是基督徒。我最后读几句他们的遗言，因为他们当时知道要死了，他们就写下信。一个30岁殉道的埃伍德说，我会安然地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主奇妙地与我亲近，他不会使我失望。我曾经为着一线生机而紧张莫名，不能自抑，但神把那种感受也挪去了。如今我只求主赐恩典，必能勇敢地面对可怕的结局。痛苦会很快过去，随之而来的将是天门大开，欢迎我们的甜美。其实他们和主一样，也会他们四处也逃，也想避免死亡，但是他们仍然是愿意主的旨意成就。这位说，我不能想象救主将怎样迎接我，但深信一定能补偿现今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这一刻我急需要保持平静安稳。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巴尚志说，他是28岁殉道，他说，我们的血会像水泥般做成了地基，神的国度在这地上延绵。我们虽被铲除，主名却得高举，神引导和赐福给我们。最感动的是他下面这句话，我盼望这句话今天成为你我在这个圣诞节向神的一个祷告。他说，我像是一头公牛，或用我耕田，或放我在祭坛上，我都准备就绪。作为主的门徒，无论主用我们传福音，用我们牧养孩子，用我们在教会服侍，还是有一天将我们破碎在祭坛上燃烧烧尽，我们都准备好了。其实如果你没有一个在祭坛上愿意被破碎被烧尽的心，你平常也可能服侍不了你的家人，服侍不了教会，服侍不了一个受伤或者在病痛中的人。它是一样的，平常准备好才能够被主所用。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请敬拜团。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我们可以站起来，用祷告的心在十字架面前低头，这是我们纪念圣诞最好的方式。因为圣诞使我们有机会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不同寻常，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这个世界翻转的力量，成为这个世界光的通道。阿们。如果你愿意，一会儿我们会一起祷告。
Jesus.
基督的门徒，像他一样顺服以至于死的，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一起向神祷告。生命不以自己为强夺，愿以谦卑顺服，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给我们的环境，愿意真是将你在灵里面对我们说的话，在暗中对我们说的话，在屋顶上大声宣扬，愿意在这个世上公开认我们的耶稣为主，愿意像那些殉道者一样将自己献上，无论是做耕地的牛，还是放在祭坛上被破碎、被扒皮、被烧尽，成为清香。主啊，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你的人，因为只有是你的人才有那荣耀的生命，否则我们就如不认识你的人一样在地上打滚。今天你的荣耀在这里，你的牺牲也在这里，你的祝福在这里，你的舍己也在这里。愿我们所接受的耶稣基督是全备的福音。主，你看见每一个在你面前举手的人，你得着他们的一生，你使用他们的一生，让他们成为这世上不可多得的荣耀的见证人。就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